好，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好，我今天要传讲的讯息就是看啊，神的仆人是出自以赛亚书42章1到9节。我想上个星期四我们大家都过了一个愉快的圣诞节。在这个12月份圣诞的这个佳节里面我们看到大家都是喜气洋洋，我们上班的时候大家也心情很放松，充满着喜乐，因为知道我们就有一个圣诞的佳节。那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也会听到一首歌，一首弥赛亚的歌，一首哈利路亚，我们听到韩德尔的神曲弥赛亚。我想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听到过，弥赛亚是古今中外直到现在是最伟大的一个音乐的作品，他歌颂我们的救世主神的伟大。那许多人都在当中生命得到复兴悔改得到力量。我记得以前我们有一个朋友，当一芬跟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我们在芝加哥的学校参加学生团契，那我们这位团契的这个弟兄就跟我们分享他信主的经过。那我们这个弟兄呢，他生长的背景呢是在台湾农村的乡下，那他的父亲就是是以乩童当乩童的。也许台湾来的都很清楚什么叫做乩童。乩童呢就是台湾有许多的民间的宗教，其实所谓的民间的宗教就是拜偶像，就是拜假神。所以每当有庙会的时候呢，每当这些神明这个假神明的偶像在街上绕街游行的时候呢，这些乩童们呢他们就要做法，让这个鬼啊邪灵的附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会一些奇怪的行为，奇怪的说话，甚至把上衣脱光，用刀子刺自己的身上，常常都是血流满身，其实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他的父亲是这样一个乩童的背景，他就跟我们诉说他信主的经过。他在学校在专科学校念音乐课的时候呢，同学在上课的时候呢，老师同学就跟他讲说有一首韩德尔所作的弥赛亚，他就去听，非常的震撼他的心，人家也跟他讲说这个弥赛亚就是讲一个人，说听到这个音乐是如此的宏伟，许多人的大合唱交响乐，所以他就想去知道这里面所讲的这个人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值得大家这样如此的唱歌歌颂他。所以他就去买了一本圣经，那读圣经他也是不是很清楚圣经里面所讲的事情，那人家跟他讲说那你要去教会。那在台湾乡亲的在台湾的这个民间乡下地方找教会，人家也没办法很确定的跟他讲教会在什么地方。所以有一天的早上他就听到他知道早上就是要去教会的时候，他特别到在外面去寻找，就听到钟声教堂的钟声的传来，神的钟声，他就寻找这个钟声就找到这个教会。所以从此以后他就在教会当中服侍主。那他现在也是一个全时间的牧师，全时间的传道人。所以借着这个韩德尔的这个神曲弥赛亚，许多人都生命得到复兴。韩德尔自己本人也是一样，在200多年前在写弥赛亚这个神曲的时候呢，他正是人生进入低潮。韩德尔是一个音乐家，所以他所经营的这个戏院也是受到别人的打击，整个的经营生意都进入到谷底，他人生也经历这个一个转捩点。那由于写这个弥赛亚让他重新生命得到复兴，写这个弥赛亚的曲子韩德尔废寝忘食，花了24天的时间昼夜的祷告， 当这弥赛亚的曲子的谱子都有累累的斑痕，所以我们知道弥赛亚在当中经历许多神的带领，许多的祷告，他的情感，神的引领，让他能够谱下这个旷世的一个乐章。经过200多年的时间，一直到现在，所以每当这个圣诞佳节的时候呢，许多的大教会，小教会，还有一些戏院，都是在唱这个弥赛亚。我想我们大家都常常听到，当唱到哈利路亚赞美主的时候呢，从英国皇帝乔治二世开始，当他地上的王听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时候，他就不得不从座位上站起来。所以从此以后呢，当我们唱到哈利路亚这个弥赛亚歌曲的时候，全场大家都站起来唱，把颂赞尊贵荣耀归给你。那我以前在很早期的时候在芝加哥也听过这个弥赛亚，可是那时候实在听不懂，听不懂，那英文也不好，对音乐的素养也不够。可是每当在我查圣经查了越来越多的时候，尤其在现在的时候，我们上一季查经再查以赛亚书，就让再次的再让我思考这个韩德写的这个弥赛亚的神曲，我就花了更多的时间去研究它。那在前两个礼拜我也特别买了这个弥赛亚的这个 CD， 想认真的听到底他在讲什么。弥赛亚在韩德尔写这个曲子的时候，神的灵大大的感动他。他一共分成三个部分，那他整个这个三个部分呢，是糅合旧约以赛亚书、小先知书，还有一些福音书，糅合而成的三部。在第一个部分，就是神的安慰的声音，接着就是那牧羊人天使报佳音的故事，说这未来的主要牧养他的羊群，这是第一个部分，是一个安慰救赎的声音。那第二个部分讲说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为我们的罪孽成为神把他压伤，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挽回祭，所以他上了十字架为我们受死。所以在第二个部分呢，就为弥赛亚来带出荣耀的主，荣耀的主。那第三部分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还有荣耀的再来，就是从启示录把它带出来。所以这个三个部分组合成弥赛亚神曲，弥赛亚这个整个歌剧。那在韩德尔那个时候呢，其实已经开始有这些大型的这个歌剧或是神曲，可是那时候呢，大部分都是讲一些单纯的圣经的故事只是很单纯的着重的是戏剧性的效果，或是那些唱歌的男高音女高音非常许多的唱作的技巧。可是当弥赛亚在1741年在爱尔兰的首都都柏林第一次盛大的演出之以来呢，因为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第三部分照着圣经安慰的声音，牧羊人的声音，赎罪的声音，荣耀再来的胜利，让人的心安静下来，思考到神耶稣基督神的羔羊降世所带来的生命，所带来的恩典，所以人就经过了这样的一个神的这个再次的审思所以弥赛亚自从1941年来历久而弥新在都柏林那次演出之后呢，大家是从此之后呢，就要求男士不要带那个剑，女士不要穿那个蓬蓬裙，因为知道有许多人要来听，所以大家如果还没有听过的，我建议你们可以去听听看，一定会让你得到感动。可是呢，要听之前呢，可能你要读一下圣经，读一下以赛亚书你会更加的进入到它的里面去。那由于这个以赛亚这个神曲让我们那个弟兄得到生命也让许多神的仆人在吴勇长老的自传里面也是看到他是爱好音乐的接着弥赛亚的歌曲一样他的生命更新得到力量 好，那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以赛亚书42章1到9节。好，我们一起来念。那我念单数节啊，弟兄姐妹们一起啊念双数节。好，我们一起来念。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他如此说。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坐黑暗的出监牢。看哪，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心事说明，这事未发以前我就说给你们听。刚才我们念的经文当中，我们念到第六节，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在第九节，看哪，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心事说明，这事未发以前我就说给你们听。所以以赛亚在预言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好，在我们继续传讲神的讯息之前，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恩典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感谢你在这圣诞的日子，在这大喜的日子，在这传福音好消息的日子，让今天我们弟兄姐妹们还有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一起聚集在一起。恩典的主，我们就恳求你圣灵在我们当中。恩典的主，也恳求你借着孩子的口能够真实，能够讲出主啊你福音的奥秘。主啊，就像我们唱的诗歌一样，主啊你的爱充满我们的心，当我们遇见你认识你，我们的生命就充满了光辉，充满着能力。恩典的主，就恳求你主啊与我们同在，让讲的听的主啊你的圣灵主啊一一的激励感动带领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看继续看42章。好，以赛亚书42章。好，我今天虽然是念了九节圣经，好，那我主要讲的呢就是看1到4节。好，1到4节。好，我们首先看42章的第1节。好，第1节。好，第1节呢是讲神的仆人的来到。好，42章第1节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的，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首先让我们思考一下子，以赛亚在那个时候为什么要讲出这样的一个声音。假设我们对以赛亚书稍微有点认识，我们知道以赛亚书分成2个部分，39章27章，一共66章，一个是旧约，一个新约。我们说以赛亚书就是一本小圣经，前面39章讲神的审判，神的惩罚，后面27章从40章开始讲神的救赎。所以前面的39章呢讲以色列子民的背叛，在以赛亚书第1章讲说背叛的子民，讲说牛认识他的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可是神的子民以色列子民却不认识他，败坏的儿女。所以神审判的手必须要来到，必须来到。所以在以赛亚书在他讲这个得救的讯息，传讲这个讯息之前呢，以赛亚已经看到 子民，神的审判，子民要被巴比伦掳到巴比伦去。所以以赛亚在传讲这个讯息的时候呢，在100年之后，子民就被巴比伦掳走了。所以以赛亚在这40章刚开始的时候，就把这安慰的声音带出来。我们可以往投影片往下走几张，再往下走，再一张，再往下走，再往下走，再往下走，再往下，再往下，好，再往下，好，就这里，好。所以在这里讲说，我说神的仆人，耶稣基督，在以赛亚书40章一开始的时候，因为已经谈到子民要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在40章第一节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安慰安慰我的百姓，怎么样的声音？就是看啊，我的仆人，好，把这安慰的声音带出来，因为在被掳的子民，在被掳的地方受捆绑，受欺压，伤心流泪，受苦，被压伤。所以以赛亚在40章在开始的时候就把安慰的声音传出来。所以你听韩德尔的歌剧，他在第一个部分的第一条歌序曲之后，他就唱这条歌 Comforting my people， 他就把这个男的高音，把这安慰的讯息带出来。这安慰的讯息不但是安慰当时在100年后被掳的子民，这安慰的讯息也是到如今安慰我们的心，一样的安慰我们的心。所以安慰的讯息呢，就是42章就带出来了，说看啊，我的仆人，这个仆人就是耶稣基督，这个仆人马太福音讲说，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服侍人，而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这个仆人是一个谦卑的仆人，他来到世界上不是王，我们说弥赛亚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可是神差遣他的仆人耶稣基督乃是服侍人，而且是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在里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这个仆人是什么样的身份？这仆人的身份就是神的独一的爱子耶稣基督，是神所喜悦的，所宝贵的。所以在马太福音17章时候，当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彼得、雅各、约翰，当他们上橄榄山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形象变了，他的脸就像日头照到一样，像闪亮闪光一样，他衣服洁白如雪。这时候天上有一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的。所以彼得、雅各、约翰伏伏在地，伏在地。所以神差遣这个仆人是神的爱子，神的独一的爱子，是他所喜悦的。可是神差遣他来却是一个谦卑仆人的形象，是要服侍人，不但如此，而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神说，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神的圣灵与他同在。我们看到圣父、圣子、圣灵一起成就这样的一个工作，要把这个恩典铺在创世以前所预下的这个救赎的恩典要赐给万人。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并不只是以色列人，要传给万国万民。所以我们看第二节，第二节呢，我们讲他不喧嚷，他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这是一个仆人谦卑的一个态度，不喧嚷，不扬声。我们常常说，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常常要喧嚷，要扬声，我们要宣传， 啊，我们要宣传啊，把自己显露出来啊，摆给人看啊，看出啊我做了什么事情啊，看得出我的能力在什么地方啊，宣传啊，我们要说给人听啊。可是这谦卑仆人的弥赛亚耶稣基督啊，他不喧嚷，不扬声。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到？我们还记得上个礼拜牧师在跟我们传讲这个圣诞序巡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诞生的地方不是一个大的城市纽约，而是一个伯利恒的小城，伯利恒的小城。他诞生的时候，诞生的地方是在马槽里，马槽里。他诞生的时候只有东方的博士看到的星主动的去寻找他。我们看到在伯利恒的牧羊人有天使跟他讲有一个救赎主就要来到。所以耶稣基督的诞生不喧嚷不扬声，因为他是一个谦卑仆人的角色，因为他要舍命做多人赎价。可是这谦卑的仆人我们说这是一个恩典的时代。刚才我们在唱伟大的神的时候，我们也刚刚不是也这样唱吗？他创造天地的伟大，我们说神创造天地何等的奇妙，我们哪一个人能够思想想得出我们的科学最聪明的科学家也没办法想得出神怎么安排日月星辰在天上。我们看到神创造宇宙天地，我们常说神创造宇宙天地，他的神性跟是明显可知。可是我们常常没有归荣耀给神，还有那个诗歌提到他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可是在最后一部分呢，我们唱伟大的神的时候，不是唱到基督荣耀的再来吗？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是不是不喧嚷不扬声？不是。当主再来的日子就是审判的日子，天地都要废去，世上所有的人都要在他 台前接受审判。如果有神羔羊宝血遮盖，神的羔羊宝血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的神称他做义人。在审判的日子，基督再来的时候，他驾着云降临，日头月亮不再发光，世上的万民都要看到耶稣基督人子荣耀的再临，那时候他让世人普遍人都要看到。所以在这个时候还是恩典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他神差遣他是一个谦卑仆人的角色来到世上，为着我们的好处，为着我们的得救的救赎。讲到这个地方我就不再提醒我们不喧嚷不扬声也是我们做神子女一个该有的一个态度。我们学习我们谦卑的主我们隐藏我们自己，我们只宣扬主在我们身上荣耀的作为。刚才我们不是提到吗？在以赛亚书39章结束的时候，子民被掳子民为什么被掳就是西西家王他打开他的大门欢迎他的敌人巴比伦的使者来到他把国中的一切的宝物财宝军事一样没有一样事情不给巴比伦的使者看我们知道西西家王是怎么样的王当亚述的大军西拿基地来攻打的时候，他谦卑的在神面前祷告神拯救他在一夜之间亚述的军队185,000人一夜之间被神灭尽。之后他生了一场大病他跟神求了15年的岁数当这事情之后呢巴比伦这个国家就思考这个南国犹大是一个弱小的国家，他们怎么可以打败亚述，就差遣他的使者来看。可是西西家王竟然没有警醒，把国中的财宝一切都给他看他喧嚷 他扬声，没有隐藏自己，他夺取神的荣耀。所以在39章的时候呢，以赛亚已经看到王百姓他们背弃了神，离开了神，所以他们会被掳。所以在这里在以赛亚书53章第7节告诉我们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是这样的不开口。大家在读福音的时候书的时候，当我们耶稣基督被大祭司被法利赛人文士长老逮捕之后，在审判他的时候，我们的耶稣基督就像羔羊一样，他静默，他不作声，就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因为他知道他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是这样的一个仆人，一个谦卑的一个态度，这样子来到世界上，要把这个福音，把这个救赎的福音能够传出去。好，我们再看第3节，42章第3节讲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这里讲的是仆人慈爱怜悯的心，压伤的芦苇，僵残的灯火。我们先看，我们都知道芦苇芦苇是生长在溪水边沼泽边一个很平凡的一个植物我们这边有一个图片看到这个芦苇这芦苇它是高高直直的，它中间是空的，空心的，空心的。那芦苇为什么是空心呢？就是把空中的氧气能够带到水里水里有许多滋生的一些植物小虫所以让这个河沼泽能够成为活水能够茂盛。可是芦苇因为它中间是空的，它很容易就被压伤当强风吹的时候当人走过去的时候它都会被压伤，被压伤。可是它是一个很平凡的平凡的一个植物往往它压伤了我们就把它拔起来，反正它还会再长在这里。另外是僵残的灯火它不吹灭我们知道灯火当风在吹来的时候它要灭不灭，闪闪烁烁它很容易就被吹灭了就像压伤的芦苇一样，很容易就被折断了当这以赛亚书42章3节在讲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它不吹灭的时候呢其实在马太福音也是一样引用我们刚才以赛亚书42章1到4节的经文也是一样，他的仆人不喧嚷不扬声，压伤的芦苇。假设你看马太福音12章之前，他在讲这个故事之前呢，他在讲说耶稣基督医治一个受伤的一个哭的一个手这个故事是这样的他在安息日的时候一个受伤的人哭干的手在安息日的殿堂求耶稣的医治。可是旁边的法利赛人文士长老就要看耶稣基督要怎么做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就请这个受伤的人过干的手到会堂的中间他就质问这法利赛人，问他们说在安息日应当是医治还是不可医治，应当是要救命呢还是不救命这些法利赛人呢他们都静默没有回声这时候耶稣基督呢就很愤怒地看着他们，内心也非常他们忧愁，他们内心的刚硬。所以耶稣基督说，对那个人说，你把手伸出 当他一伸出他的手，他的手就立刻复原。也由于这件事情，耶稣基督在安息日治病拯救。从此之后，法利赛人文士长老就商议要害耶稣基督。从这边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有一个慈爱怜悯的心。我们思考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有足够慈爱怜悯的心？其实我们常常也是跟法利赛人一样，有一个刚硬的心，刚硬的心。让我们思考一下，芦苇被压伤，灯火被风吹得僵残，什么事情会让我们这样子？思考一下我们现今的处境，其实我们常常都会碰到一些难处，一些困境。我们常常被我们自己的罪压伤，我们常常想要做好，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做好。我们常常迷失我们自己，我们想要说造就人的好话，可是往往话讲出来好像没有造就人，反而伤害到人，心里很难过，很难过。我们最我们常常口出粗暴的言语，我们内心常常充满着愤怒，我们伤到人，我们压伤了芦苇，我们被罪恶捆绑，我们常常被网络上的一些色情的文章或是图片影响到我们自己，也许我们常常必须要靠着抽烟酗酒，让我们忘掉我们在这世上的生命，在世界当中迷伤我们自己。不但如此，我们很容易也被别人压伤，被别人欺负冤枉，你明明想这样子，可是别人认为你是这样子，我们也会被别人毁谤，被别人欺骗，更让人忍受的是背叛的配偶，背叛的朋友在你背地说一些你不好听的话。同时我们也是一样会被苦难来压伤我们，我们生了重病的时候我们力不能胜，我们往往就放弃自己，苦难也是一样压伤我们。可是我们耶稣基督他是一个慈爱怜悯的，他医治这枯干的手。我记得在前两个礼拜我们都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一个见证，Nick Fujisi 这个人，我们看到这个影片我们内心得到无比的激励。他没有四肢，他没有四肢的时候，在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也是想要自杀。想想我们自己没有四肢你能做什么事情？你会觉得你是无用的，废弃的，可是圣经怎么讲？说什么？这些人来到世上乃是要彰显神的荣耀。当 Nick 认识到神，认识到神，知道他要彰显他的荣耀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完全的改观。我们在上面过去所看的 video 他的笑声爽朗的传出去，他能够毫不遮饰自己，他的双没有双臂，没有双脚。我最近也在网络上看到 Nick 另外一个 video 他跟一些学生在鼓励他们，他就讲一个人如果被责打跌倒，无论是忧伤被罪会被朋友欺负冤枉，被责倒在地上的时候呢，如何能够站起来，如何能够站起来。他自己现身示范，他自己就把自己躺在那个讲台上。你想你可能够站起来吗？他当然不能够站起来。他就跟那些学生讲，可是耶稣基督呢？耶稣基督能够给你力量，从你心里再次给你新的一个生命。所以 Nick 鼓励这些学生，他也当场做一个示范，神给他力量，让他不能老是躺在地上像一个乌龟一样被翻转一样永远爬不起来，他永远不能这样子就躺在地上让芦苇被折断，灯火被熄灭。所以他当场示范给学生，神给他智慧给他力量，他就靠一些旁边的一些枕头 帮助他，他就再站起来。当他做完，当他跟学生讲完这个时候，许多人流泪，我看到这个 video， 许多学生流泪，排着队一个一个给他拥抱，许多的人，许多是伤残的、残废的，脚不能行的，坐在轮椅上的，许多人大大的内心得到激励。所以 Nick，他现在到各地传讲神的福音，在北美，在欧洲，在印度，在中国，见证神的荣耀。那反观，我最近也看到一个长老的一个故事，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长老，在请一个神的义仆替他祷告，说你不要祷告，你要祷为我死祷告。他说，那我明天睡觉醒来，我就死掉了。假设我没有死掉，你也祷告有一辆车压到我，像我不是自杀，我可以死掉。这个长老因为被苦难，被忧伤所捆绑，他的女儿被他的女婿所抛弃而得了精神分裂症，他的太太是一个小儿科医生，可是被车撞了成为一个植物人，他力不能胜，被苦难被忧伤所责打，他宁可求死。那我们的这个艺人这个弟兄就知道他怎么能为他这样祷告，他就把神压伤的芦苇、江残的灯火的讯息跟这个长老讲。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听到我们的神他怎么样，看以赛亚书53章第五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耶稣基督他亲自成就，为了让我们的平安，为了让我们得到医治，他受刑罚，他受鞭伤。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苦难担当。耶稣基督他医治那个枯干的手，他医治了许许多多伤心难过的人，他让芦苇扶植那个芦苇重新再能够站立，江残的灯火他重新再把油灯油加上，让他再能够焚烧，能够照亮有温暖，影响到别人，见证神的荣耀。好，我们再看第四节，这个仆人他不灰心，他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我们刚知道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服侍人，而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个仆人人子来，他知道他要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中保，他神父神将他定义压伤，让他成为赎罪祭，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留下宝血，做众民的中保，成为赎罪祭，为了挽回我们。他是光，他的光照亮在黑暗当中。他说过，相信他的名的人，他就给他权柄做神的儿女。他要把这个福音能够传出去，他不灰心，不丧胆，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我们知道这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四本福音书都是提起。在这里我是引用马太福音22章，他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这时候有位天上的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迫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耶稣基督知道，他就要被捕，就要上十字架， 所以他在前一天晚上在克西马尼园带着他的门徒彼得、约翰、雅各跪上地上祷告。耶稣基督忧伤难过的要难过的要死，他跟父这样的祷告，这个苦悲求神撤去。他知道所要受的苦难，所要受的折磨，所要受的戏弄，所要受的鞭打，所要在十字架上的流下血滴下他知道这个苦悲可是他跟神讲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乃是要成就你的意思。在他祷告的时候，汗珠如大血滴在地上这时候父神就借着天使给他加添力量。所以我们耶稣基督他成全这样一个赎命的救赎不是因为他是神他说你们要得拯救你们就得拯救，不是他是谦卑的仆人他顺从父神他要做奴仆的形象来到世上，他不灰心，他不丧胆。当以色列子民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被盗的儿女，罪孽的国民，当他们不能回头的时候神知道他必须要惩罚他们，他必须要审判他们，他差遣他手上的工具，让他的敌人亚述巴比伦把他们俘虏他必须神的公义的作为，他必须要审判可是神恩慈的手从来没有忘掉他跟亚伯拉罕、大卫所立的约他说这是我的子民我要拯救他们，我要救赎他们。所以当以赛亚传出这个安慰的呼声的时候，就是让被掳的子民知道有一个救赎主的要来到将来这个救赎主要牧养他的羊群，要带领他们到安歇的草边要让他们在草草上吃养，得到丰富的生命。他知道他要必成他必在这世上设立这个公理要一定要让这个救赎的工作的完成，所以他不灰心，他不丧胆。想想看我们自己什么时候会灰心丧胆当我们碰到一个很难的事情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碰到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疾病一个病痛让我们担心的要命的时候，我们力不能胜我们知道可能医生护士也没有办法的时候，往往我们就灰心跟丧胆，灰心跟丧胆。当在西西家王的时候，当亚述的大军把南国的犹大的一切的城池都已经攻破了，只剩下耶路撒冷城的时候，这时候西西家王谦卑的在神面前祷告神的拯救大能就马上就拯救希拿基利185000的部队马上就被毁灭。可是在南国犹大在被毁灭，在最后一个王要被毁灭的时候，那些百姓怎么样他们说我们吃吃喝喝玩耍吧，因为我明天就要死了。他们灰心跟丧胆，他们知道他们打不过，他们知道他们力不能胜。所以弟兄姐妹们你是不是常常我们在生活当中会碰到就像大卫碰到哥利亚的巨人一样会不会碰到当摩西要进入迦南地派12个探子出去看迦南地的百姓，回来报告说迦南地的人人高长大像巨人一样，那我们像蚱蜢一样不要去了，放弃神所带领要赐给我们的迦南地，我们像蚱蜢一样，我们怎么打过巨人？我们常常灰心跟丧胆。可是在我们今天读了这个讯息之后，我们知道神他必要成就这一切他要给我们力量他要给我们帮助只要我们在他面前向神献上谦卑下来向神祷告。当我读到这个讯息的时候我迫不及待马上就打电话给我们教会的两位弟兄帮助他们 因为我这次行让我听到这样的一个讯息，让我得到力量。好，我也希望好那些被压伤的芦苇啊，在困难当中的弟兄一样，从神的话语当中得着力量。因为神不灰心啊，不丧胆，他一定要让他救赎的工作完成，他一定要赐给我们恩典跟福分。好，我们看下一张投影片。在我结束今天的讲道的时候，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好，那我们看到这个图片，看到羊，许多的羊，我们看到一个牧羊人。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是也是我看书看到的，神学院啊，神学院的学生啊，他们去耶路撒冷，要去寻找耶稣基督当初的足迹啊。在第二天的时候啊，他们想去伯利恒看看耶稣基督诞生的地方啊，所以他们早上满怀着感激感恩的心，然后他们坐着车子啊，要到伯利恒去啊。就在一个转弯的地方啊，车子停下来啊，一群羊啊经过，一群羊经过啊，一共有200多只羊啊，那个有车子旅游的车子停下他们啊，群羊经过。大家都知道羊啊走路很慢啊，那羊一只一只的走，200多只羊，那司机怎么会有耐心啊？这个司机是一个回教徒啊，他没有耐心啊，他就按喇叭啊，引擎的声音轰轰轰的响啊，要催促这个羊散开啊，或催促这个羊赶快走过去。这时候后面的牧羊人啊，听到了声音，就走上前来，拿起他手中的杖，就举在车子的前面，好像就是说你要压。过去就先压我吧，他的手杖就一直这样的举起，只等到羊200多只羊一只一只慢慢的走过去。我们知道羊群有强壮的，有年轻的，都在前面的那群羊群，因为他们走得快。可是后面的羊呢，就是小的羊，老的羊，受伤的羊，跛脚的羊，生病的羊，困苦的羊。可是那牧羊人拿着他的手杖，一直要等到每一只羊一只一只平安的过去，在这时候他才继续带领他的羊群往前行。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思考到我们神的恩典，他说他是大牧羊人，他要牧养他的羊群，他要为他的羊舍命。我们思考我们自己，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羊，我们是不是可以学习耶稣基督，让我们有一个怜悯温柔的心，粗暴的言语，尊敬的心，毁谤的言语不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满怀着恩典跟怜悯，彼此互相扶持，让我们能够见证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让他的心能够得到喜悦。假设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你听到这个大好的讯息，听到这弥赛亚含着拯救的讯息看到这个旷世纪一个安慰的呼声一个救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他是谦卑仆人的来到我们当中，他的为什么要那样做，他就让我们能够认识他，成为他草场上的羊他为我们的舍命我们都是有罪的他为我们的罪而舍命让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得到一个丰富的一个生活。所以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让今天的讯息再次在这12月份圣诞佳节的时候让我们再次的见证神的恩典让我们每天虽然是放假的日子， 让我们一样满怀着恩典，感谢赞美他，我们扶助彼此激励我们的弟兄姐妹，也把福音传给那些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好，那我们一起低头，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亲爱的父神，恩典的主，你是神，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然而主啊，你却受父神的差遣，你具有神的形象，可是你却愿意屈举谦卑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而且是卑微存心的顺服，且死在十字架上，做我们众人的赎罪祭，让我们能够跟父神和好，让我们得到生命的救恩，让我们不再被捆绑。就像主啊你说的，你要让被囚的出牢狱，让在黑暗当中的出监牢。你拯救我们，你不但开瞎子的眼，你也让忧伤的心灵、枯干的手重新得到滋润，得到复苏。被压伤的芦苇，僵残的灯火，主啊你扶持，你重新再次生命。恩典的主，你把你爱子耶稣基督是你所喜悦的，你把他赐给我们，为我们舍了。主啊你还有什么不把最好的给我们呢？主啊帮助我们，主啊弟兄姐妹们，主啊让我们一起同心合意，主啊在你面前再次的献上赞美与感谢。主啊我们也恳求你，主啊让你这安慰的讯息，这福音的好消息，主啊让还不认识你的朋友，主啊让他们愿意，主啊谦卑的顺服，能够接受主啊你谦卑仆人所赐的这个白白的恩典。恩典的主，我们愿主啊你的名被高举，愿你得到所有的荣耀。这样祷告祈求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